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神韵费城登台，各界名流慕名观赏。1月2日晚，美国自由精神的发源地费城的各界观众在翘首期盼中迎来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的2010年全球首演。1000多位观众齐聚费城音乐学院剧场，欣赏神韵凝神体悟晚会震撼人心的精神内涵。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致意，神韵艺术家数次谢幕打礼。新泽西州议员弗瑞德·麦顿在观赏了晚会后表示，我觉得演出很棒，这是我第一次观看关于中国文化的演出，在演出中展示的故事令人感动，给人启迪，我感谢那些成立这个演出团体的人们，在如此短短的几年使观众人数如此快的上升，他们做出了许多努力和无私的付出。我最喜欢的是关于法轮功的那个舞蹈，这个舞蹈揭示了迫害，在中共统治的国家没有信仰自由，而在有信仰自由的美国，我们常常把信仰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我从这个演出中学到很多，这全得益于这个演出和演员们。他的妻子激动地表示，这个演出非常美，服装舞蹈都非常美，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演出，绝对的精彩。我最喜欢水袖，非常优美，美得令人惊叹。
世界媒体聚焦阿根廷正义审判。12月17日，阿根廷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两项罪名，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罗干发出国际通缉令，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这两名罪犯实施逮捕。之后，该消息被路透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世界多家媒体广泛报道。11月中旬，西班牙国家法庭也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传讯江泽民、罗干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全球公审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序幕已经拉开。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回荡在日月谈判的正义呼唤。2009年12月24日，在碧波千顷的日月谈判，一幅幅写着世界需要真善忍，制止迫害法轮功的条幅，码头上天国乐团振奋人心的演奏和千余名法轮功学员气势如虹的正义呼声，令过往的游客肃然起敬。当中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的游艇进入达依绍码头时，聚集在此的1000多位学员齐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制止迫害法轮功。这长达数分钟震撼人心的呼喊，让周围的游客、警察、商家无不凝目注视。在日月潭，几位执勤的警察仔细地浏览了真相图片，几张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身躯脱相变形的照片， 令他们瞠目结舌，不敢相信21世纪还有这样惨绝人寰的酷刑，而且居然是对手无寸铁的善良民众。在与法轮功学员接触中，警察们都觉得法轮功很好。当得知台湾竟有50-60万人在练，很多警察都直接询问学员哪里可以学功。陈云林访台期间，引发台湾各界民众的抗议，游行人数达到10万人，而法轮功学员队伍最引人注目。在陈云林落脚的御园酒店附近，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的横幅延绵2-3公里。而更让人震撼的是12月22日法轮功学员的彻夜静坐。在强风和寒流中，法轮功学员以传统的守夜方式向世人默默地讲述着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全世界发出最真挚的呼吁。许多海外媒体和几乎全部的台湾电视媒体都报道了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议。一位法新社记者表示，连日来追踪法轮功的消息，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表现非常感动。他说，很多欧洲媒体对法轮功学员理性祥和的表现都给予高度评价，现在法轮功的相关议题已经引起欧洲记者协会的广泛关注。法轮功加油，法轮功你们真了不起，等来自台湾民众的支持声在和平抗议的现场不绝于耳。在12月22日夜间，一位先生开车前来，提着一只大茶壶与许多纸杯，走进法轮功学员说：“先生您好，我就住在附近，天气很冷，我送热开水来给你们加油打气。”来自台北的人权运动者李先生说，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寒夜中彻夜的坚持，依旧那么安静祥和，看到他们的表现，除了感动外，我似乎看到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它让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希望。
国际著名人权律师支持将中共官员绳之以法。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5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来自比利时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乔治·亨利·波杰先生近日表示，我们在建立国际法网，继续这样一步步做下去，犯下反人类罪的这些中共官员最终会被绳之以法。波杰先生曾与多国律师一起成功地将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送上法庭。对于起诉江泽民案，他表示，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结果，这说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有很多的法律条款足以起诉这些罪犯，这些人在中国还没有被绳之以法，那么就可以运用普遍管辖原则在欧洲进行起诉。西班牙法庭的决定可以强化普遍管辖原则，来针对那些对法轮功所犯下的罪行。现在中共当局必须回应，但我们知道他是不会回应的。西班牙法庭目前在等待，将会启动司法程序，有效地将那些中共官员逮捕并引渡。波杰先生说，目前欧洲的律师们在形成一个团队，吸取彼此的经验，我们在运作一个国际司法网，并在欧洲各国实施，正如我们为法轮功学员做的那样，建立一个广泛的合作系统，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来欧洲旅行将会是令其畏惧的事情。我们这样一步步继续做下去，终有一天我们能成功地判定这些中共官员是反人类的罪犯。
被剥夺的辩护权。众所周知，每一个公民包括死刑犯在内都有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之一。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有些公民被剥夺了辩护的权利，其实其他人也就处于危险当中了。2009年11月20日，吉林省松原地区中共法院开庭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程秀华， 听审过程中，没等程秀华的辩护律师正式为他辩护，法庭就莫名其妙突然停电休庭。随后，法官李秀梅亲自找到程秀华亲属，强迫他们辞退聘请的律师。2009年7月7日，黑龙江宁安市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葛志福，后来企图对他进行非法判刑。葛志福的家人请律师做无罪辩护。11月11日上午，葛志福的母亲去公安局询问，国保大队队长段木庆竟然威胁他把律师辞退了，否则要把葛母和葛志福的妻子两人都抓起来。中共为何如此害怕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根本就是违法的。中共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毫无法律依据可言。现在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很多律师在法庭上质问法官说，指控法轮功学员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那么到底破坏的是哪条法律？在中国的哪条法律中写着法轮功是邪教？宪法规定了信仰自由，到底是谁在破坏法律实施？所有的法官都无言以对。在无罪辩护的过程中，所有在法庭内的人，包括警察，都恍然大悟，原来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这样庭审的结果只能是使更多人明白真相，而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因为迫害中的一切手段都是非法的、邪恶的、见不得人的，而法轮功学员一直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其实维护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娟儿的故事。娟儿生世很苦，20多年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她，已经在辽宁省沈阳某医院做了3000瓣替换术，因为手术不太成功，留下了淤积性综合症，从此娟儿就与药物紧紧地拴在一起了。医生叮嘱她，口服药华法林要终身服用，万万不可停止，否则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就这么严重。原因是通过心脏的血液，如果冲到手术后的这一金属瓣上，就会凝固，从而造成死亡。为了保命，年轻的娟儿常年跑医院，离弃的痛苦，生活的窘迫，病痛的肆虐，使她感到生不如死，万念俱灰。他终日以泪洗面，身心疲惫，真是苦不堪言。1997年的一天，邻居的大婶儿给娟儿送来了一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捧起这本书，读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中就像打开了一扇窗，亮堂极了。当时的娟儿身体很虚弱，整日卧床不起，生活起居全靠老母照顾，一斤重的东西都拿不起来，简直就是个废人。他咬着牙练一套功法，就累得大汗淋漓，站都站不稳了。一天午后，朦胧中，娟儿感到有人在给他调整身体，他心脏部位的一些东西被拿掉了，刹那间，他感到轻松了许多。得法初期的娟儿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儿。一天下午，似睡非睡的她突然听到一个人在讲夜里的转化，听得很清楚。 一阵美妙的音乐传来，他随着音乐在院子里飞旋起来，那么轻盈飘逸，发梢上漂亮的小法轮上下飞舞，那个画面简直太神奇了，太美好了。醒来后，娟儿翻开转法轮一看，业力的转化赫然在目，他明白了，原来听到了法。法轮大法改写了他生命的历史，使他成为一名修炼者。学法练功后，娟儿的身心同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往要终生服用的保命药也不必继续服用了，这震惊了认识他的所有人。大法的超常在这个危重病人身上展现了神奇的变化和惊人的力量，娟儿脱胎换骨了。面对大法的宏大慈悲，目睹娟儿的神奇经历，有的人走入了大法修炼，成为娟儿的同修，有的人退出了中共的相关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联合国处理上千法轮功受迫害案例。2009年12月18日，法轮功人权向联合国提交两份报告，报告涉及在中国的药物和精神迫害，以及针对妇女的暴力。法轮功学员康瑞琪，女，60岁，家住湖南省长沙市坡子街西排社区。2008年奥运期间，康瑞琪被当地610办公室、坡子街派出所、西排楼社区的人员绑架，被送到株洲白马龙劳教所劳教18个月。因为康瑞琪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劳教所拿他做试验，暗地里打毒针，致使他精神失常，从此完全失去了正常思维和记忆，大多数时间发呆或胡言乱语。法轮功学员高玉敏，40岁，家住黑龙江省富锦市北江堰。2007年9月19日，高玉敏在哥哥家看望母亲，被富锦市国保大队和公安局的警察绑架。当时高玉敏怀有3个月的身孕。10月份时，高玉敏在看守所被迫害28天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双眼什么也看不见了，出现了严重缺血，昏迷后被送到附近铁路医院输血，医生发现他没有脉搏，心跳也停止了，医生紧急实施手术，发现高玉敏腹腔内全是淤血，子宫内有一个死去的胎儿。高玉敏在医院住了8天，共花费了家人10000元人民币，随后被送回家。2008年12月15日，富锦市公安局警察又闯进高家绑架他，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就把他送往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药物和精神迫害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之一。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2009年1月14日提交给本年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年会的报告中指出，很多情况下，这种关押与强制治疗是不经过法律审核的。在中共的行政拘留中，他们经常采用强制药物治疗手段，改变被关押者的思想。妇女是处在明显弱势地位上的，而怀孕的妇女受酷刑而导致胎儿死亡的案例更加令人发指。联合国特派专员曾先后就数十名具体的女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向中共提出过质询，其中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酷刑问题特派专员和针对妇女暴力特派专员于2005年12月29日就河北省法轮功女学员刘继之、韩玉之被强奸案所做的联合紧急质询，迫使中共不得不在国际上承认强奸事实。此案已经在联合国记录在案。迄今为止，在联合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联合国处理法轮功受迫害案例超过1000例，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考古学家发现消失的亚特兰提斯。据英国《每日邮报》消息，一支匿名考古学家小组声称在加勒比海发现了传说中神秘消失的亚特兰提斯城。考古学家们公布了一系列在加勒比海海底拍摄的照片，他们肯定这些照片上的河床结构是一座城市的废墟，年代可追溯到埃及金字塔建造之前，甚至声称照片展示的其中一个结构就是一个金字塔。现在这支匿名考古学家小组希望筹集资金进一步探索这个神秘之地，但他们并不透露这个废墟的准确位置。亚特兰提斯传说始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克里特阿斯和提迈奥斯两本对话录中的记录。柏拉图曾多次说，亚特兰提斯王国的情况是历代口传留下来的，绝非是他自己的虚构。他为此还亲自去埃及请教当时有声望的法老。柏拉图对亚特兰提斯进行了以下的描述：它是一个拥有华丽宫殿和神庙、科技高度发达的岛屿，其历史可追溯到11150年前。最初，亚特兰提斯人诚实善良，具有超凡的智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后来他们的野心开始膨胀，派出军队征服周边的国家，而且他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腐化，道德沦丧，最后激怒了众神，海神波塞冬一夜之间将地震和洪水降临在大西岛上，亚特兰提斯最终被大海吞没。很多科学家一直在努力追寻这块消失的大陆。1974年，苏联勇士号科学考察船在直布罗陀海峡外侧的大西洋底成功拍摄了8张海底照片。从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海底山脉上还有古代城堡的墙壁和石头阶梯，这些照片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陆地，并且有人类居住过。2000年，人们又在土耳其黑河北岸海底300英尺（约合91米）处发现一座城市废墟。2004年，一位美国建筑师利用声呐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之间的地中海海底1英里（约合1.6公里）处发现一道人造墙。人类是否早就拥有过高度的文明？亚特兰提斯是否真实存在过？也许不久的将来就将揭开这一谜底。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纯正的心，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是一位家住四川农村的阿姨亲眼目睹讲述的。虽然已经事隔多年，而修炼者的那种坚韧坦荡至今深深地感染着人们。2001年的一天，那位修炼法轮功的农村阿姨家里突然闯进来几个警察，众目睽睽之下，气势汹汹地把阿姨绑架到乡派出所。在乡派出所里已经抓来了好多位修炼法轮功的村民，都是从家里被突然绑架来的，目的显而易见，中共企图用暴力手段迫使这些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他们的信仰，就像当年古罗马帝国的国王尼禄残害基督徒那样。阿姨说，有一个中年的男学员被警察叫到院子里，然后一个警察用电棍开始电他。阿姨他们在屋子里清楚地听见电棍啪啪啪地响着， 就这样一直想着，也不知想了多久，只知道来的时候是大白天，后来天都黑了，可是没有听见那位学员呻吟一声。阿姨心里非常担心。就在这时，那个手持电棍的警察突然佩服地喊了一声：“好样的，法轮功！”当那位学员从院子走进屋里时，灯光下只见他的脸伤得已无完肤，肿得看不到眼睛了。可是这位学员平静得像沉稳挺拔的泰山，生死对他已经置之度外，只有一颗对佛法真理坚如磐石的心。这颗心令手持电棍的警察也为之震撼。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一切有定数，天意不可违。宋仁宗至和二年，成都有一个叫费孝先的人，游历青城山时，访问附近的老人村，在一位老人家里借宿，不小心弄坏了他们家的一只竹床。费孝先向老人家道歉说：“我行动不灵活，弄坏了你家的床，这是我的错，我愿意照价赔偿你们。”老人拿过一张纸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几个字？请先写给我看看。”费孝先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把自己的名字写了出来。老人看了他写的字，笑着说：“你看这床下面写着，这只床于某年某月某日为何人所造，至某年某月某日为费孝先弄坏。成与坏都自有定数，干嘛要你赔偿呢？”费孝先看了那床下面所写的字，却有自己的名字费孝先，一字不差。费孝先问明了情况，原来这床就是这位老人在年轻时做成，这字也是这位老人刚做好床时所写，到现在已经过了50多年了。费孝先知道这位老人与众不同，就立刻跪拜求教，留下来拜老人为师。老人传授给他易经、占卜等预测吉凶的方法。费孝先学业有成，后来给人预测占卜十分灵验。无独有偶，2002年6月，在贵州省唐平县长浦乡发现了距今2.7亿年的藏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显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其中那个“亡”字特别的大，经数十位地质专家鉴定，纯天然形成，无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海内外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一消息，现已成为当地旅游景点。藏字石的照片还被赫然印在门票上，50元一张。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